士师记第21章逐节注解导读。以色列人在米斯巴曾起誓说，我们都不将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以色列人来到伯特利，坐在神面前，直到晚上，放声痛哭，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为何以色列中有这样缺了一支派的事呢？放纵肉体的人最后都会因血气的行为而后悔，当以色列人可以平心静气地思考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对便雅悯支派的报复太过分了，当初的启示也太鲁莽了。但明明是以色列人自己屠杀了弟兄，他们却不肯反省自己，反而追问神，为何以色列中有这样缺了一支派的事呢？今天许多人也是这样愚昧，明明是人制造了世上的灾难，却要神为这些事负责。人既然这样愚昧，神就不回答他们，而是任凭百姓靠着自己继续去折腾，一次又一次地用新的错误去弥补原来的错误。士师记以百姓在伯特利放声而哭和献祭开始，因为迦南人将成为他们的荆棘和网罗。士师记又以百姓在伯特利放声痛哭和献祭而结束，因为他们中间已经出现了破口。在整个士师时代，百姓的光景不但没有改善，反而变得更糟。人的肉体生命实在是太顽梗悖逆了，总以为可以靠着肉体做点什么善事，所以神要用旧约里全部的历史来向我们显明，亚当的后裔已经全然败坏，无论怎样努力，怎样尝试，结果都不可能行出良善，因为人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唯一的出路就是以神为王，凡事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次日清早，百姓起来，在那里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摩西吩咐，你要谨慎，不可在你所看重的各处献燔祭，唯独耶和华从你那一支派中所选择的地方，你就要在那里献燔祭，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但百姓却在那里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哪里方便就在哪里筑坛，并没有遵守律法。以色列人几乎屠杀了整个便雅悯支派，却还是不肯献上认罪悔改的赎罪祭，而是燔祭和平安祭。这样的献祭既不能蒙神悦纳，也不能恢复与神的交通，反而使百姓自我安慰，继续自以为意地糊涂下去。以色列人彼此问说，以色列各支派中谁没有同会众上到耶和华面前来呢？先是以色列人起过大誓说，凡不上米斯巴到耶和华面前来的，必将他治死。以色列人为他们的弟兄便雅悯后悔说，如今以色列中绝了一个支派了，我们既在耶和华面前起誓说必不将我们的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现在我们当怎样办理，使他们剩下的人有妻呢？又彼此问说，以色列支派中谁没有上米斯巴到耶和华面前来呢？他们就查出基列雅比没有一人进营到会众那里，因为百姓被数的时候没有一个基列雅比人在那里。会众就打发12000大勇士吩咐他们说，你们去用刀将基列雅比人连妇女带孩子都击杀了， 所当行的就是这样，要将一切男子和已嫁的女子进行杀戮。他们在基列雅比人中遇见了400个未嫁的处女，就带到迦南地的示罗营里。全会众打发人到临门盘的便雅悯人那里，向他们说和睦的话。当时便雅悯人回来了，以色列人就把所存活基列雅比的女子给他们为妻，还是不够。以色列人的两个誓言都是没有先求问神的冒失开口，百姓已经看到第一个启示的鲁莽了，却坚持第二个鲁莽的大事。他们不是去求问神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而是继续个人任意而行，在制造了一个难处以后，又制造另一个难处来弥补前一个难处，结果错上加错。这正是摩西所预言的，你们必全然败坏，偏离我所吩咐你们的道，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手所做的惹他发怒。基列雅比位于约旦河东岸，属于马拿西支派，与便雅悯支派同属于拉结的后裔。基列雅比人没有参加以色列人这场鲁莽的战争，结果却成了这场战争的牺牲品。以色列人先是屠杀了几乎所有的便雅悯人来为一个利未人的妾报仇，然后再屠杀几乎所有的基列雅比人来挽救便雅悯人。这就是个人任意而行的荒谬逻辑。因着这场被迫的婚姻，基列雅比人与便雅悯人成了亲戚。后来特别拥护便雅悯支派的扫罗王，百姓为便雅悯人后悔，因为耶和华使以色列人缺了一个支派。会中的长老说，便雅悯中的女子既然除灭了，我们当怎样办理，使那余剩的人有妻呢？又说，便雅悯逃脱的人当有地业，免得以色列中涂抹了一个支派。只是我们不能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们为妻，因为以色列人曾启示说，有将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的必受咒诅。他们又说，在利波拿以南、伯特利以北、在示剑大陆以东的示罗，年年有耶和华的节期。就吩咐便雅悯人说，你们去在葡萄园中埋伏，若看见示罗的女子出来跳舞，就从葡萄园出来，在示罗的女子中各抢一个为妻，回便雅悯地去。他们的父亲或是弟兄若来与我们争竞，我们就说，求你们看我们的情面，施恩给这些人，因我们在征战的时候没有给他们留下女子为妻。这也不是你们将女子给他们的，若是你们给的，就算有罪。以色列中的破口是以色列人自己造成的，但他们不但没有认罪悔改的反省，反而把责任都推给神，只说耶和华使以色列人缺了一个支派，却不思想神允许这事发生的原因。百姓与神的关系到了这种地步，难怪他们继续代替神来出主意，制造新的问题去解决老的问题。耶和华的节期可能是葡萄收获之后举行的祝棚节，示罗人与这场战争毫无关系，却成了这场战争最后的牺牲品。百姓的动机好像是为了保存12个支派，但却是以作恶来成善，结果并不能显明神百姓合一的见证。今天当人高举人权，不肯以神为王的时候，结果也是如此，对少数人的公义却剥夺了更多人的权利，对少数人的慈爱结果成了对更多人的残忍。这也不是你们将女子给他们的，若是 你们给的就算有罪。这种自欺欺人的自圆其说，在神的审判面前有如掩耳盗铃一般可笑。但自从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想如神能知道善恶以来，人就一直这样发明各种道德、哲学、法律和学说，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把善恶的标准从神那里夺过来，以回避良心的定罪。以色列的长老们吩咐便雅悯人在示罗的女子中各抢一个为妻，与基比亚匪徒强暴利未人的妾并没有区别，只不过基比亚匪徒的丑行是赤裸裸的，不需要虚伪的理由，长老们的丑行却是扭扭捏捏的，需要冠冕堂皇的理由来为自己粉饰。这些长老们和那位利未人一样道貌岸然，但利未人只是把他的妾拉出去交给匪徒糟蹋，长老们却是把别人的200个女儿交给便雅悯人去强暴，不但公然违背律法，而且更加无耻。以色列人全然败坏到一个地步，一面义正言辞地谴责基比亚人，一面做得比基比亚人还过分。同样，当我们谴责士师记里的这些以色列人的时候，可能自己比他们还要败坏。所以主耶稣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给你们。于是便雅悯人照样而行，按着他们的数目从跳舞的女子中抢去为妻，就回自己的地业去，又重修城邑居住。当时以色列人离开那里，各归本支派、本宗族、本地业去了。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便雅悯支派靠着以错纠错的方法得到了重建，而后来以色列人所立的第一个扫罗王竟然就来自他们认为十恶不赦的基比亚。圣灵第四次点出以色列中没有王作为这场荒诞剧的总结。既然人不以神为王，总想自立为王，神就在最后一章里完全隐藏了，既不说话也不阻拦，任凭百姓活在个人任意而行的黑暗里。因为神要我们看见亚当的后裔已经全然败坏，人若不以神为王，不管做了多少好事，不管有多热心，不管试图建立怎样的道德秩序，都是以错纠错，结局都是败坏，生活就像士师时代的以色列人一样，变得极度邪恶和荒诞。士师记的最后两个故事就像两面镜子，让历世历代的信徒都看到自己不顺服的肉体本相。即使是信了主，我们救人的本相也不是要敬拜神，而是想利用神来为自己服务。我们真正的难处并不是外面的逼迫，而是里面的全然败坏。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神借着士师记要我们知道，从失败的循环里得着释放，脱离取死的肉体捆绑，唯一的道路就是以神为王，顺着圣灵而行。神不是不要我们追求幸福、平安、喜乐，但神的百姓追求福气不是依靠自己个人任意而行，而是放下自己，分别为圣。当我们肯在神面前放下自己，以神为王的时候，就不必一直在那里求神祝福、医治、保护和带领。 因为我们只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在个人任意而行的士师时代，以色列人的灵性混乱和败坏到索多玛一样的地步，却仍然存留了下来。这正如尼希米所总结的，虽然他们不顺从，竟背叛你，将你的律法丢在背后，但神仍然大发怜悯，不全然灭绝他们，也不丢弃他们，因为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也正如新约里所说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亚当的后裔虽然已经全然败坏，但神救赎的计划绝不会落空，他也不会让我们失去盼望。在下一卷的路德记中，神就让我们看到，当百姓正在没有王的失败循环里苦苦挣扎的时候，神已经在黑暗中暗暗地预备了大卫的宝座，让我们把目光转向那永恒国度的真正的君王耶稣基督。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千里灯。